喺度整個完全嘅豐富。
神的奧秘就是基督啊！
神嘅奧秘就係奧秘就係基督，
都在他裡面，
都喺佢裏邊。
一切智慧知識都在他裡面，
一切智慧知識都喺佢裏邊。
所以這是我們基督徒有福了。
所以我基督徒有福啦，
比孔子有福啦，
比孔子有福啦。
他那個時代還不認識耶穌，
佢嗰時候仲唔認識耶穌。
他早了五百年不認識啦，
佢早了五百年唔認識啊。
但是他遠遠地看見這個，
但係遠遠看見呢個真理，
看見天，
睇見天，
看見造萬物的主，
睇見做萬物嘅主。
要想效法這位主，
要想效法呢位主。
今天我們知道，我們效法主是效法不來的。
因為我哋今日知道效法主效法唔嚟嘅。
誰可以效法基督呢？
我哋誰可以效法基督呢？
我們必須先信基督，讓基督成為我們的生命。
我們必須先信基督，讓基督成為我哋嘅生命。
順服他，
順服他，
接受他的帶領，
接受佢嘅帶領，
接受他的支配，
接受佢嘅支配，
接受他的管教，
接受佢嘅管教。
天天把基督活出來，
一天天將基督活出嚟。
我們不是在學習基督，
我哋唔係喺學習基督，
我們是彰顯基督，
我哋係彰顯基督。
讓他從裡面出來，
讓佢從裡面出嚟。
Spurgeon 剛才講斯布真，斯布真有句名言，
斯布真有句名言。
他说一个神，他说他这句话讲的时候，他说我有一个保留啊，
我有个保留。
他说他这样讲，求上帝赦免他。他说他这样讲话，求上帝赦免他。
他这样讲咁嘅话，上帝要赦免他。
他说上帝有个难处。
上帝有个难处。
圣经说在他没有难成的事。
在圣经里讲上帝冇难成嘅事。
上帝有个难处。
上帝有个难处。
在一个不信他的人呢、啊？
一个不信他嘅人。
上帝很难叫他儿子进去。
上帝好难叫佢儿子进入去。
这是个困难。
呢个困难。
对于信主的人呢？
对于信主嘅人呢？
上帝很难叫他儿子出来。
上帝好难叫佢儿子叫出嚟。
出来就彰显活出来了，把基督活出来了。
因为有就将基督活出嚟，将彰显出嚟。
你不信进去很难。
你唔信呢？信佢好难。
你信了出来很难。
信佢一信呢？出来就好难。
出来不是说出来不要你了，他活出来，流露出来，基督馨香之气流露出来。
呢个基督馨香之气流露出嚟，活出嚟。
所以我们往下去，我们还会提到这些，我们再看下去啊，时间不多啊。
我们再看来时间不多。
这个儒家思想的主流的第二项，我们再看。
在一章。
那么修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
搞天人之际成一家之言的司马迁，
他又写个屈原列传，
还有这个屈原列传，
对天人的关系的分析啊，跟圣经的教训相合，
对天人关系的分析，对圣经教训的相合，
很奇妙啊，
好奇妙。
司马迁写的是这个史记，我想都念过啊。
司马迁写的史记，有人大家都读过。
他这个屈原列传一开始怎么说？
他屈原列传第一句点讲啊？
天者人之始也。
天者人之始啊。
人的开始。
人嘅開始，
他说人是从天造，
人系从天造出嚟嘅。
天，中人讲天就是神啦。
中人讲天就系神啦。
这个主耶稣基督也只说这样讲。
因为主耶稣基督也咁样
讲。我们常常说，你讲天人，天人知道，上帝都没有天人嘛。
但系你成日讲天人，天人知道，但上帝冇天人吗？
正是这样讲，我们看马太福音书看一下。
我哋睇马太福音书，
请诸位看马太福音书。
马太福音，
我们看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二节。
三十四页啊。
三十四页。
好不好？找到我们一同来念一下。
我哋一齐嚟读。
二十三章二十二节哈，一道来。
人执着天执事，就是执着神的宝座和他坐在上面的执事。
坐在上帝宝座上就是上帝自己了。
坐在上帝宝座上面就是上帝自己。
可以执着天执事，执着神执事，执着上帝执事，
是吧？执着天就执着上帝起誓。
主所讲的。
呢个主所讲嘅，
所以这里面我们提到这个司马迁写的屈原列传，
所以我又提到司马迁所讲嘅屈原列传。
一开始说天者人之始也，
一开始讲天者人之始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
父母者人之本也。
底下讲得很妙，人穷则返本，人一穷就回头了。
人穷返本，一穷就回头了。
我们常常讲，人的路走进神的路开始。
我哋常常讲，人嘅路走进就系神路开始。
Man's opportunity, God's opportunity。就常常讲呢句话，人的路走完了，神的路开始，就是这个意思。
我常常讲，人嘅路走完就系神嘅路开始，就呢个意思啊。
人穷了则返本，就回头了。
人穷就返本，就回头。
很多人什么时候信主的？
有啲人咩时候信主呢？
我是一场大病病得要死了，悔改。
我一场大病病得要死就悔改了。
我骂我母亲骂我。
我妈妈骂我，
你这个贱骨头啊！
你这个贱骨头，
爸爸都不信，更要谁才信？
好好唔信，病得要死才信。
我不知道这贱骨头多不多，这里。
我们这里的贱骨头，贱骨头多唔多喺度？
没有人关在牢里信主，到监牢里去布道，也有监牢里信主。
有的人关在监牢里面信主，
有的失学考不上大学信主，
有的考唔上大学就信主，
有的失恋信主了，
有的失恋信主，
有的失业信主，
有的失业信主。
很多人都在倒霉时候信了，
好多人喺倒霉嘅时候信主。
人穷则返本，
人穷就返本啦。
办法就回头来想，
冇办法就回头就想神。
底下更妙，故老虎倦极未尝不呼天涯。 啊，老虎就是很老虎重担的意思啊。
老虎关个未曾不呼天呀。
啊，疾病惨哈，未尝不呼父母呀，病在床就叫父母了。
病在床里面就叫父母了。
你看病在床叫什么？哎呦妈呀！没办法，老天爷了。
没办法，老天爷。
你看这古人的都写的多妙
呢。那个古人写的贼妙啊。
入木三分的，可是真是厉害啊。
入木三分写真的厉害。
这司马迁的说，你看这是跟圣经的真理是不是相同呢？
是啊，一个司马迁所写的跟圣经的真理是不一样呢。
第四叫文起拔代之衰的韩愈。
下边就文起拔代之衰的韩愈。
考一考，拔代是什么东西？
考考拔代是什么东西？
拔的朝代什么代？你念过考过七级？拔代之衰，这是韩愈，韩退之。文起拔代之衰。
韩愈叫韩退之，文起拔代之衰。
再考虑就是跟我刚才一开始说的话冲突了。
不能
上国文课啊。
不能够再考，再考就跟我刚才所讲的冲突了。你都不是上国文课。
东汉。
东汉。
晋。宋齐梁陈隋，
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
翻译得很好。文起拔代之衰的韩愈，
这文起拔代之衰的韩愈，
哎，他讲原道，
他讲原道，
很多人会背原道，
很多人会背原
道。前面四句话就跟圣经真理完全相合，
原道前面这句话跟圣经真理相合。
第一句话叫什么？
第一句话咩啊？
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行而一致之为道，
行而一致之为道
啊，不是博爱之为人，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然后呢，由是而知焉之为道，
由是以致因之为道，
由是从这个走进去，
走一个从这个走进去的道。
足无己物在于外之为德，就是我自我满足了，里面已满足，不要去追求外面的这个德。
如果我自己滿足之後就不去追求外邊的，就叫滿足。
剛才我講過這個罪的定義啊。
剛才講到罪的定義。
你看現在他講什麼？
現在還在
講什麼？博愛之為人。
博愛之為人。
這個真正仁愛是個博愛，什麼叫博愛呢？
什麼叫博愛啊？
只有神愛世人的這位神稱得起博愛。
只有神愛世人，這位神稱得為博愛。
全世界都被他愛在裡面。
全世界都被他愛在裡面。
不分了。
不分
了，
什么都不分了。
我们人的爱是有限度的。
我们人的爱是有限度的。
啊、有分别的。
有分别的。
啊、有一个指径。
有一个指径。
也讲条件。
有讲条件的。
你爱我，我爱你。
你爱我，我爱你。
你不爱我，对不起，我也不爱你。
你不爱我，对不起，我也不爱你。
你这个可爱，我就爱你。
你可爱就爱你。
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
你不可爱，我就不爱你。
有什么爱呢？
这是什么爱呢？
是有条件的爱。
这是有条件的爱。
但神爱不是这样。
但神爱不是这样。
太阳出来照好人，也照歹人。
太阳出来照好人，也都照歹人。
下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
下雨俾个义人，也都俾不义的人。
不说这人不好，雨不下给他。
不说这个人不好，就雨不下给他。
雨不好，冬天太阳不照你。
不说你不好，冬天太阳不照你。
上帝的心比我们宽广啊！
上帝的心比我们宽广。
我们小心眼很不好。
我们小心眼。
但是这个在博爱之为人呢，是博真正的博爱到一个地步，都包括在内了。
这个从博爱之为人，爱到地步，真全部都包括在里边。
是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呢？
上帝爱咪系咪我哋可爱呢？
我们拿镜子照照看我们这个脸。
我们拿镜照照睇我哋咪可爱。
上帝爱我们不是因为我们可爱。
上帝爱咪唔系因为我哋可爱。
那个爱是希腊文里面有怜的成分，可怜里怜爱怜爱的意思在里。
哦，一希腊文里面有可怜嘅成分喺里边，怜爱嘅意思。
可怜我们也不能行善，不能够去恶。
上帝可怜我哋啲人唔能够行善，能够拒恶。
他爱我。
佢爱我哋。
但他爱我们，他并不等于他喜欢我。
他爱我们并不等于他喜欢我们。
爱与喜悦是有分别的。
爱和喜悦是有分别的。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真理吗？
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个真理吗？
圣经叫我告诉我们说，你要去讨神喜悦。
圣经里告诉我们，我要讨神的喜悦。
有没有说讨神的爱？
有没有讲到讨神的爱啊？
从来没有找，你能找到一句讨神的爱，给你十万美金。
从来没有讲到一句讨神的爱，如果找到一句，给你十万美金。
神的爱不必讨。
神嘅爱唔使讨，
他本身就是爱，他爱了你没话说。
他本身就是爱，佢爱你冇话好。
但他不一定喜欢你，
但佢唔一定喜欢你。
人非有信，人不能够得神的喜悦。
人非有信，唔能够得神嘅喜悦。
你不相信他，他不会喜欢你。
你唔相信佢，佢唔会喜欢你。
他爱是爱你，他不一定喜欢你。
他爱系爱你，但系唔一定喜欢你。
林弟兄有十几个孩子，我比不上他。
林弟兄有十几个孩子，我比唔上佢。
他说他很有名啦。
佢讲佢好有名。
我也不是无名小卒啊。
我又唔系无名小卒。
我有六个。
我有六个。
其他比
赛
小巫大巫差太远，
比得小巫见大巫。
告诉你，这六个孩子我当然都爱他。
六个孩子我当然都爱他。
是我的儿子不爱，儿女都不爱他呢？
因为系我系我儿女，点解唔爱佢咧？唔好亦都爱。
但是我并不都喜欢。
但系我唔并不都全部喜欢佢哋。
这个人书念得好。
呢个人读书读得好。
爱读。
爱主。
听话。
听话。
啊，更要紧的是听我的话。
呢个事情听我的话。
我就喜欢他。
我就喜欢佢。
他听我的话他很喜欢他，
听我的话当然喜欢他。
如果这个书上念的话不爱主，我还是不喜欢他。
如果书念得好，不爱主我也都不喜欢他。
所以喜悦是有条件，
所以喜悦是有条件的，
但是爱是无条件，
但是爱是没条件的。
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喜悦人的献祭啊，不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神喜悦人的献祭比不上人听他的话。
所以有首诗歌说，信靠顺服，除此以外别无他法。
所以
有
诗歌说，
喜欢
信靠顺服，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只有信靠顺服能讨他喜悦，
只有信靠与顺服能讨他的喜悦。
你只要看那个圣诞节刚过，你晓得那个第一首新约时代第一首诗歌谁唱吗？
你看，听下子讲我生日时候第一首诗歌系边个唱嘅？
天使唱的。
系天使唱嘅。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在地上平安归给他所喜悦的人。
什么人有平安？
咩人有平安啊？
罪得赦免就平安。
罪得赦免就平安。
以赛亚书说，恶人必不得平安。
以赛亚书讲，恶人必不得平安。
罪恶就没有平安。
有罪恶就冇平安。
希斯尔怎么说呢？撒迪亚。
撒迪比亚点样讲啊？
他说啊，罪从前面来，平安从后门溜。
罪从前面来，平安从后边流。
平安就跑掉了，
所以来平安就跑掉。
我没有犯罪人就没有平安，
我没有犯罪人就没平安。
没有平安你就没有办法真正享受神的同在。
你没平安就没真正有办法享受神的同在。
因为神不能与罪人同在，
因为神能够与罪人同在，
所以才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恩，
所以就需要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
所以这一套是福音的真理啊，
这个福音的真理。
我们可以从古人这些话里面摸一些就是说很有些地方不是很清楚，但是你注意去看，小心去读，可以读出许多福音来。
我哋可以从古人啲话里边小心去读，读得好多福音嘅道理出嚟。
那么特别是在原道里面，
特别喺原道里边，
他讲说是行而一之之为义。
他特别讲到行而一之之为义，
这句话很重要。
呢句话好重要。
我请问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呢？
我请问弟兄姊妹，点解我哋讲因信称义呢？
我当时也觉得怀疑，为什么讲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我们讲因信称义呢？
为什么不讲因称善呢？
为什么讲因义称
善恶的善
称善？
我们一信称为义了。
我们因信称为义了。
不说称为善人。
唔讲称为善人。
也不称为一个道德人。
你都唔成为一个道德人。
称好人。
称好人。
都不说称义。
称义。
什么道理啊？
咩道理啊？
我为这个事情真是研究一下。
我为大家研究一下。
这个义在用中国的文化传统来解释。
这个义用中国文化传统来解释。
是四维之义。
就是四维之一。
四维什么东西？
四维咩
咩嘢？礼义廉耻。
系礼义廉耻。
孝顺，咱都晓得。礼义廉耻四维，义不过是四维之一啊。
义不过系四维之一。
也是八德之一啊。
亦都系八德之一。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啊。
忠孝仁爱，信义和平。
这个义不过是四维之一，八德之一。
呢个义不过系四维之一，八德之一。
为什么称他因信称义呢？
点解我哋称佢因信称义呢？
咁睇下，称为善不是更好吗？
我哋咩时讲称为善人不更好咩？
善人啊，
中文讲善人善人。
你要知道，当初翻译圣经时候，的确是煞费苦心啊。
要当初翻译圣经嘅时候，的确系煞费苦心。
有上帝的智慧与他们同在。
有上帝嘅智慧与佢同在。
他就想到这个义什么意思呢？
佢想到个义咩意思咧？
是罪的反面。
就系罪嘅反面。
罪什么东西？
罪咩东西？
过犹不及，
过犹不及，刚才我说
过犹不及是罪，
过犹不及是罪。
那么你找一个字来跟过犹不及相反，
找个字跟过犹不及相反，
找来找去从原道里找出来，
找来找原道找一个字出来。
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你看这些，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以知之为义，
什么叫行而已知呢？
咩叫行而已知呢？
就是做得恰到好处，
对，做得恰到好处，
也没有过分，
没有过分，
没有左倾，没有右倾，
没有左倾，没有右倾，
没有过犹不及，
没有过犹不及，
就行而已知，
因为行而已知，
行而已知之为义，
行而已知之为义，
所以把这句话找出来，
所以这句话揾出嚟，
翻作因信称，
翻作因信称义，
当然有人就用这个字形学来解释了。
当然有人用呢个字形学去解释。
呢个义在上面一个羊，羔羊底下一个我，羊把我盖
住。呢个义上面有羔羊就羊在我上面。
基督披戴基督。
就披戴基督嘅意思。
啊，这种解释有人这样讲，但要紧是这个义的本身的意思是叫行而一致。
呢个义的本身意思就系行而一致。
所以行而一致之为义。
行而一致之为义。
过犹不及之为罪。
过犹不及之为罪。
什么是罪的相反呢？
咩系罪嘅相反呢？
恰到好处。
恰到好处。
不偏左不偏右。
唔偏左唔偏右。
以赛亚书里告诉我们说。
以赛亚书讲俾我哋听。
艰难当饼给你吃，
主神以艰难当饼给你吃，
困苦当水给你喝，
困苦当水给你喝，
但是你的教师却不向你隐藏，你的教师老师却不向你隐瞒，不向你隐藏。
但是
teacher， 你的教师，
你的导师可不向向你隐藏。
你的听见。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说，
你必听见后边有声音讲，
这是正路，
这是正路，
要行在其间，
要行在其间。
是说不要偏左，不要偏右。
唔好偏左，唔好偏右。
那就是正路。
呢、这个叫正路。
正路就是中庸之道。
正路就系中庸之道。
中国人懂得中庸之道。
我哋中国人懂得中庸之道。
没有过犹不及。
冇过犹不及。
因为行而已之。
因为行而已之。
这些都是跟这个古人所说的话，实在讲福音的真理暗合，暗中相合。
呢、这个中国古人所讲道与福音嘅真理系合嘅，相合。
他说：“由是而知焉之谓道。”什么叫道呢？就是走这个爱跟义的道路。
由是言之之谓道。
那么爱，神就是爱，
神就是爱，
耶稣就是我们的义，
耶稣就是我们的义。
你看，由神和耶稣的这走下就是道，
由神和耶稣走下就是道。
这完全合乎福音真理啊！
这个完全合乎福音真理。
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记得约翰福音十七章里面
讲到得永生的方法，
讲到得永生的方法，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你独，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
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又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
这个就是永生。
永生基于两个认识，
永生基于两个认识，
认识神，认识主，
认识神，认识主。
那么这句话都在里面，
这句话都在里面
了。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这个就是道，这就是耶稣，就是我们的上帝神，
就是我们的上帝神。
因为那讲到博爱之为人，只有神成为真正的博爱。
因为讲到博爱之为人，因为只有人，只有神
的爱之为义。
行义，义之之为义。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义。
耶稣基督系我哋嘅义。
他在地上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情。
喺地上冇做过不好嘅事情。
这是那个跟他同钉十字架的强盗做的见证。
呢个系跟佢同钉十字架强盗所做嘅见证。
那个定他死罪的审判官说：“我查不出他有罪来讲的。”
呢个定得判得死罪嘅审判官讲：“我查唔到有咩罪。”
死刑死刑的那个百夫长说：“哎呀，这真是个义人。”
执行死刑嘅百夫长讲：“佢真系一个义人啊！”
他找出点毛病来，
找唔到啲毛病出嚟。
他是个义人，
他实在系一个义人。
所以他行而已之，
实在行而已之。
博爱之为人，
博爱之为人。
上帝说的，
只有上帝讲嘅，
说神说的，
只有神讲嘅。
行而已之之谓义，
行而已之之谓义。
说耶稣，
呢个耶稣所讲嘅。
由是而知焉之谓道，从这个方向走下去就是道。
由是而知焉之谓道，一个方向走落就系道。
耶稣说，
耶稣讲
道路，
我是道路。
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若不藉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
然后出乎己物，在于外之谓德。什么叫道德的德呢？我自我满足，我里面满足了，不需要在外面追求东西。
咩叫道德德？就系我里边自我满足，我自我满足就唔使追求外面嘅东西。
为什么他自我满足呢？
点解要自我满足呢？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满足。
因为耶稣基督成为他的满足。
里面有了，不要在外面去吃喝嫖赌，那用不着了。
里面有就唔需要去外面找呢、这个揾呢个食喝嫖赌。
荣华富贵也不能吸引他。
荣华富贵都唔能吸引他。
里面满足，
因为里面满足啦。
叫道德，
一个道德。
你看古人这些，他虽然不认识耶稣基督啊，他这个真理说的都是头头是道。
所以古人虽然认识基督，耶稣基督，但系佢哋真理讲得头头是道。
我再说，就加上福音的真理进去了。
我哋再将福音嘅真理加入去。
这些人道都活了。
呢个人道都活了。
然后再看一下理学家，这个理学宗师叫做朱熹的诗也很有意思。
再看一个理学家宗师朱熹的诗，这个很有意思。
跟圣灵充满都有关系。
这个跟圣灵充满很有关系。
你会相信吗？
你相信吗？
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啊。
朱熹啊，这个人是理学家了。
朱熹一个理学家。
他有两首诗我很欣赏。
他有两首诗我很欣赏。
一首叫做《观书有感》。
一个叫
观
书有感，
一直叫做泛舟，
又叫泛舟。
这里面讲到生命的活水，
呢度讲到生命嘅活水，
讲到圣灵充满，
你讲到圣灵充满。
你说你牵强附会，
你有牵强附会，
但实在你可以解释的这样解释了，
但你可以咁样解释。
我再说，他当然不认识耶稣，他当然不认识耶稣是谁。
他当然不是耶稣是谁，
也不晓得圣灵的工作，
也都不晓得圣灵的工作，
很奇妙，
但是很奇妙。
神也在各从不同的时代里面把上帝的智慧天启，刚才讲上帝的启示在人心里，
然后不同的时代上帝将这个智慧赐给人的心里面。
那么他这个观书有感一首诗啊，
观书有感一首诗，
黑板太小了，
黑板太小不能够，
他意思说，他说啊，半亩方塘一鉴开，就是有一个水塘啊在那边，一个塘，
他讲到半亩方塘一敞开，
那么天光云影共徘徊，天上的光啊反射在这个池塘里面，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去哪得清如许，问他为什么水这么清呢，
问去哪得清如水，
为有源头活水来，
为有源头活水来，
因为有活水来了，
因为有活水来了。
说这个里面一直都是清的，
这个一直里面都是清的。
你在池塘里面一直流来，从山上水流下来，流出是像约旦河一样，不是那个池海。
这个池塘里面水都轻轻由山上流来，好像有淡河的河水一样，
唔系死海。
这个生命的活水。
当然我们他当时所讲的不晓得什么意思了
哈。当时我所讲的唔知咩意思啊。
看书看到这就写出来了啊。
他睇书睇到就写出来。
就是我们可以运用它。
那我哋运用佢。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的丰富的 非常深厚的文化背景，
我们可以运用我们非常丰富深厚的文化背景，
来向这些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
来向这个中国知识分子传福音，
告诉他说我们现在传的福音不是靠外国来听，不是外国货，
我们可以说这个我们所传的福音不是靠来宾，不是外国货，
土生土长的，
是土生土长的，
里面可以出来，
里面可以出来的，
说实在话，
讲实在话，
传道传了30年，
传了30年，
短短的3年已经很深的感触，
所以那个三年有好深的感触，
是众人家总觉得是洋教，总基督教。
这个中国人觉得这个基督教总是洋教。
而你就看到是中国的教会的光景也小了。
看来中国教会光景也知道。
一般都是荒凉的。
一般都是荒凉。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呢？
就是始终不能够把这个福音的种子撒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
对，始终不能将福音种子撒在一个中国文化的土壤里边。
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不能够生根开花结果。
都是外国搬进来的。
都是外国搬进来的。
一套东西都是西方学来的。
一套东西都是西方学来的。
对中文是否真的合适？
对中文是不是真的合适呢？
从来不讲究。
从来不讲究。
一讲到中国东西都是假神，假神都是拜假神。
一讲到中国东西都是假神，假神拜假神。
一句话把中国文化否定。
一句话将中国文化否定。
但是我们。身为中国人呢？
但是我身为中国人，
我承认我们是得天独厚的民族。
我哋得天独厚的民族。
我们可以用我们自己的这是所谓土生土长的方法来传扬耶稣基督
珍
贵的福音。
我哋可以用我哋土生土长的方法来传扬耶稣基督嘅福音。
福音的基本的道理一字都不能改变。
福音基本道理一字都唔能够改变。
但是传扬福音的方法可以日新又新。
但系传扬福音方法可以日新又新。
特别是要用运用活用中国的文化。
特别系运用活用中国嘅文化。
中国人觉得这个不是从外来东西，是我们自己可以有的。
始终人觉得呢个唔系外来嘅，系我哋自己可以有嘅。
啊，每一个这个民族都有他的自尊心。
每个民族有佢自尊心。
我们要好好运用这份。
我哋好好运用呢一份，
把福音传开，
将福音传开。
那么范仲淹那首诗歌怎么写？
范仲淹是点样写呢？
他说：“昨夜江边春水生了，江边春天水生了。
昨夜江边春水生，
蒙这个他讲蒙童巨舰一毛轻，就是大船啊，好像一个毛那么轻，一条大船好像毛一样那么轻，
一条大船好像毛一样轻，
很轻，来，
抱起来，好轻。
他说向来啊。”向来浪费推力，向来推呀、啊、推，就非常用力都没有用。
上来推也是用力都没用。
始终流自在行，今天哎呀，走得很自然了。
根本走得好自然。
这就是圣灵充满了。
叫圣灵充满了。
你看，假如没有圣灵充满，你怎么做工？
如果没圣灵充满，你们做工呢？
怎么讲道？
怎么讲道呢？
怎么治理教会？
怎么治理教会呢？
怎么样引人归主？
怎么引人归主？
做了不巧费多少力气，一点效果都没有，很低很低，勉强才做
的。做一啲力气，一啲效果都冇。
用圣灵在里面带领啊，真是活得不得了。
有圣灵在里面带领，
随便讲什么他一听都信。
他随便讲，听了都信。
我告诉你。宋尚杰博士有一个件事情才妙。
我昨天宋尚杰博士有件事情好妙。
听那个石兴我牧师有个你不要认识，石牧师告诉我，一个姓石的牧师告诉我。
这个石牧师话俾我听。
那宋尚杰讲道的时候，那个国语他是福建国语。
他宋尚杰讲道的时候要用福建国语。
讲的人家听不大懂嘛。
听唔大懂啊。
这个翻译的人一个给他推下去，下去推了几个下去。
这个翻译是一个推落去，一个一个落去。
一字不对一般推下去了。
一字不对都推落去。
石兴我牧师被他推下去了。推完了第三个推下，第四个没人敢上来。
第三个推下，第四个没人敢上来啊。
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怎样呢？
用福建的官话向上海人讲道。
用福建的官话向上海人讲道。
没有人听得懂说什么。
底下没人听得懂讲乜嘢。
讲完了道，他呼召。
他讲完呢度，他呼召。
啊，几十上百人出来跪那痛哭流泪。
几百人出来跪喺度痛哭流泪。
他根本听不懂他说什么。
根本听唔知佢讲乜嘢。
他会悔改认罪。
但系佢悔改认罪。
你看奇妙唔奇
妙？你讲奇妙唔奇妙咧？
不会，我们中间弟兄姊妹，你不要笑话他。
所以你中间弟兄姊妹唔好笑话佢。
这绝对是好榜样。
呢个唔系好榜样。
但是有圣灵的工作很。
但系圣灵工作好奇妙。
真是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所以这他这个思维想就是，他说平常那个船在那怎么推都推不动，哦，水一深啊，春天水上浮起来了就很自由了。
平时条船推点都推唔到，但系水一升上嚟浮起嚟就可以推动啦。
一幅圣灵充满的很自然的图画。
一幅圣灵充满好奇妙嘅
图画。我一说，我们可以从中文的诗词文章里面找到许多材料。
我
哋来帮助说明福音的真理。
我哋可以从中国人嘅诗词找到好多材料，帮助说明呢个福音嘅真理。
啊，人家听起来就不会格格不入啊，
听起来就唔会格格不入。
还有这个圣祖康熙啊，一时正道，你应该知道。
圣祖康熙一时正道，
一个叫生生万象，一个叫公。
生生万象，公求十家。
今天实在没有时间去写了，我以后把它或者写一些，以后再印出来送给你们看。那是一部救恩的蓝图，写得很清楚。
一个救恩蓝图写得好清楚。
救恩蓝图一目了然呐、啊。
救恩蓝图一目了然。
还有底下我们看第六看一下。
第六我睇睇。
时间很宝贵啊，你看看。
这个到这个啊，
到几点？
三点几分。
哦，好。 这个第六说家喻户晓的千字文，你晓得中文念的千字文？
家喻户晓的千字文，你中文读过千字文？
我这个从六岁起啊，开始在家里念四书五经啊。
我六岁开始就喺家里读呢个四书五经。
头都念大了。
你们头都念大呀？
我也不懂的时候，那阵死背，那个老师教你，哎呀，打手板打得厉害，哇！
嗰时又唔识，我只系背，呢个打手板打到好厉害。
很小就教我们念很多怪怪的字哈。
好少系教你们好多怪怪嘅字。
我到现在还不会忘记一个字啊。
我到而家仲冇忘记一个字。
我有个字写在这儿，你们会念吗？这个念什么？这个念什么？哎呀，不错不错，好啊，我都是念凶的，凶九，到现在听很多人念凶九啊。我那小子，我那是皮子拔子的时候，老师写些怪字没念，什么字？那些我那时候真是很妙啊，班上啊，我们那个是。念三年级的小学三年级老师就很严格了，
就我三年级老师
不好就打手板，
就我三年级有严格一年级
老师上来
打手板，
写两个字在那儿，
写两个字在这里，
怎么念？
你们读
全班凶九，全班凶九，
全班都空九，
一班五十七个人，
一班七个人
过来，一个过来念，
一个过来，
第一个过来念，
第一个过来读，
念他一念凶九，
然后空九，
打一下，
打一下。
第二个过来了，
第二个过来，
第二个很聪明啊，
第二个好聪明。
哎呀，这个胸不念胸就念那边了，
你换我那边，你另外一边。
有酒有酒
有酒有酒，
这有酒啊，
有酒，
他打两下，
打两下。
第三个过来，
第三个过来，
糟糕。胸有不对，有不对，
胸有不对，有不对，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不知道，
你知道啊？
不知道打三下，
打中你这就打上了。
好，第四个过来了，
第四个过来。
他算算，打一下好，两下好，三下好。
那只要打一下，打两下就上完
了。
打一下了，
胸九，
空九。
轮到我来了，也胸九。
轮到我打空九，有一下。
都打完了。
都打完了。
老师上面写个鸡鱼序第四声。
首先这个你应该读个鱼字，
什么念序？从来没听过的啊。
应该读个鱼字呢？
我们那时候叫做王韵武小词典，王韵武的那种四角号码，翻一翻一翻，哎呦，果然是序，不敢讲话了。
当时翻一个王韵武小词典里面翻一翻，说当然读个鱼字。
这一打五十多年了，这一打一下下来，一辈子都不忘。
这个打一下一辈子都没啊，都记得。
这千字文啊，我们也都会背呀、啊。
千字文我们都会背。
一千个字，
一千个字，
四句四十一句句。
这个字，这个结构。
我到现在都不懂为什么。
我现在都不知道。
中国有个叫做诗赞羔羊。
中国有个叫诗赞羔羊。
这什么道理？我到现在不懂。
这个咩道理？我现在都不知道。
查很多的解释的，因为他也不懂。
查好多解释都不知道。
诗赞羔羊。
那个诗赞羔羊呢？
基督徒的话嘛。
要基督徒的话吗？
这被杀的羔羊，这个值得我们赞美。
被杀的羔羊。我们赞美
中国古人怎么晓得诗赞羔羊呢？
中国古人你们记得诗赞羔羊
呢？他们就不写诗赞黄牛了？
你都不写诗赞黄牛呢？
我不懂啊，
真的不懂啊，
很奇怪啊，
好奇怪，
我到现在都不懂，这是上帝的启示，当然上帝的启
示，就现在都不知道这个上帝的启示。
诗赞羔羊，
诗赞羔羊，
用诗赞的多妙的赞美诗，
那诗赞多妙的赞美诗。
我写了200首那个诗歌，在我们基督家里用了。
我写了200首赞美诗，
用这个
基督家用，
就用的习惯上，我就配词哈。
我用喜欢唱的歌用配词。
我现在接下来写第三本就要用这个诗赞羔羊。
我想第三本用一个诗赞
羔
羊。
很好，这题目用好吗？
这个题目也好。
万民受羊不如诗赞羔羊啊。
这个诗赞羔羊，
万民颂扬是西方的，诗赞羔羊是中国的。诗赞羔羊啊，这到现在我不懂，称重就走诗赞羔羊。还有呢，人际关系的五伦更奇妙。
仲有人际关系的五伦仲奇妙。
对，你应当知道。
弟兄姊妹应该知道。
我们的五伦呢，君臣、父子、兄弟、朋友，还有一个什么伦？夫妇啊，这五个伦里面完全合乎圣经里所讲的神跟人的关系。
我哋中人讲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完全合乎圣经嘅关系。
你看翻翻圣经就晓得。
你睇睇翻翻圣经就知道。
真是很奇妙，
真系好奇妙。
这个神人的关系完全跟中国的五伦相合。
神人关系完全跟中国嘅五伦相合。
我们看看几处经文，看一下。
我睇几度，
有点印象哈。
几处圣经。
我们看哥林多后书，
先看哥林多后书。
哥林多后书第六章，
第六章，
六章这个17节和18节，
17和18节，
我们领诗的弟兄一直叫我们多念圣经，实在太好了。
哦，领诗弟兄也给我多读圣经，实在太好了。
我们也来读一读好了。
我来读一读好了。
哥林多后书六章17节18节，一道来。
又说，
又是
你们不
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见不洁净的物，
我
就
收
纳
你
们。
我
要
做
你
们
的
父，你
们
要
做我的儿女，
这
是全能
的
主说的。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我们跟主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
他是父，我们是子女，
他是父，我们是子女。
这个姊妹们不要不要觉得不愉快啊，
这个姊妹们觉得不要觉得不愉快，
这里是讲儿女，儿女都有的，
这是讲儿女，儿女
都有，父子啊，子女都在内啊，
子女都在内。
保罗写信他讲弟兄们，弟兄们，
保罗写信的时候都讲弟兄们，弟兄们。
我们的教会有个姊妹就给我 complain， 他说老实讲没想到我们有姊妹啊。
我们教会有姊妹向我 complain， 为什么老是不想到我这个这个姊妹。
但是我想保罗写这个话是包括基督徒在内，弟兄们只说所有基督徒弟兄姊妹都在内啊。
但我想保罗这个话包括弟兄姊妹，
这是父子的关系，
这个父子的关系。
看约翰福音书十八章，
约翰福音第十八章，
约翰福音书第十八章，
第十八章，
你们看三十六节和三十七节，
三十六和三十七节，
你们找到还是一同来念，一百五十六页，
一百五十六页，
约翰福音十八章三十六节。
十八章三十六节的福音，
耶稣回答说：“
我
的
国
不属
这
世界，我
的
国
若
属
这
世界，我
的
臣仆必
要见证，
使我
不
至于被
交
给
犹
太
人。
只是我
的国
不
属
这
世界。”
比拉多对他说：“这
样
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
你
说
我是王，
我
为
此
而
生，
也为此来到世间，
特
为给真理做见证。”
凡
属真理
的
人
就
听我
的
话。
你看这里面讲到什么君臣的关系，
这里面讲到君臣的关系，
他是王，
他是王，
是他的臣仆啊，
我们是他的臣仆，
那就是君臣了，
这个就是君臣了，
也有父子也有君臣了，
有父子有君臣了。
你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看以弗所书第五章，
这个大家最熟的了，
这个大家最熟的了，
以弗所书第五章，
以弗所书第五章，
我们看这个第三十节，
第三十节
到三十二节，
到三十二节，
以弗所书第五章两百七十四页，
两百七十四页，
第五章第三十节，你再来念。
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
与
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
但
我
是
指着
基
督和教会说的。
可见夫妻的关系就是基督和教会，就是基督徒的关系。
还提到一个夫妻关系，基督和教会的关系。
父子、夫妇三个轮都有了。
关系
看下面。
夫妻、夫妇三个轮都有。
看约翰福音书二十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第二十章十七节。
约翰福音书二十章。
约翰福音二十章。
二十章十七节，当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怎么说呢？
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怎么讲呢？
十七节，我们一道来念。
我来提到，
耶稣说：“
不
要
摸
我，
因
我
还
没
有
升上去
见我
的
父。
你
往我
弟
兄
那
里
去，
告
诉
他们说：
我
要升
上去
见我的父，
也是
你
们
的
父；
见
我
的神，也是你们的神。”
这是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耶稣称门徒叫弟兄。
这个圣经第一次记载耶稣。清门徒为弟兄，
他是出熟的果子，
他是出熟的果子，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第一个从死里复活。
你说，哎，耶稣以前很多人从死里复活啊？
对啊，耶稣以前很多人从死里复活了，
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拉撒路死里复活，
拉撒路死里复活。
管会堂耶鲁的女儿从死里复活，
耶鲁女儿从死里复活。
拿因城寡妇的儿从死里复活，拿因城，
拿因城的寡妇从儿子从死里复活。
至少三个青年从死里复活，
至少三个青年从死里复活。
耶稣基督亲手行的神迹，
对，耶稣基督亲手行的神迹。
但是那些人。复活之后又死了，
但是那些复活之后又死了，
他并没有活到永远，
并没有活到永远，
唯独耶稣基督，
唯独耶稣基督，
他曾经死过，
他曾经死过，
现在活了，
现在活了，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而且活到永永远远，
这才是真正从死里复活，
这个真正从死里复活。
这严格的说，正确的说，人类中间只有一位耶稣基督，这位神而仁者是真正从死里复活。
所以严格来讲，要耶稣基督这位神真正从死里复活。
他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称门徒叫做弟兄，
他从死里复活之后称门徒为弟兄，
这很奇妙，
这个很奇妙
啊。我们再参考这个罗马书八章，再看罗马。
我们再参考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第八章。
要看的是八章二十九节，
八章二十九节，罗马书
八章二十九节，一道来念一下。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你看，耶稣基督又是长子。
耶稣基督是长子，
我们这些基督徒是众子，
我们耶基督徒是众子，
他是长子，
他是长子，
首先复活的，
首先复活，
出熟的果子，
出熟的果子，
奇妙的，
好奇妙。
你看这是什么关系？兄弟的关系，
这个是弟兄的关系，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
君臣弟子啊，夫妇兄弟，
然后还有一个朋友，
还有一个朋友，
约翰福音十五章你知道的，
约翰福音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十五章我们要从十四节，十四节十五节一同念。
我念第十四、第十五节。
约翰福音十五章第十四节，提到来，你们若遵行我所吩咐的，就是我的朋友了。以后我不再称你们为仆人，因仆人不知道主人所做的事，我乃称你们为朋友，因我从我父所听见的，已经都告诉你们了。弟兄姊妹，这个就看到。属灵的五轮呢？
弟兄姊妹，我哋睇到一个属灵嘅五轮。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
所以我们中国人是耳熟能详啊，谁都懂得这些东西。
我哋中国人系耳熟能详，每个人都懂。
圣经真理就是如此。
圣经真理就系咁样。
你只要拿这样去解释神的话，
你拿咁样去解释神嘅话，
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
中国人觉得非常亲切，
真的有亲切感。
真系亲切感。
这些就是古人所说的五轮。
这个古人所讲的五轮，
就是表现在神人的关系上。
表现在神人的关系之上。
那这个五轮我再说明一下，这五轮分别代表神的五种神性。
这个五轮分别代表神五种神性。
君臣什么关系呢？
君臣是什么关系呢？
说明神的公义。
说明神的公义。
因为圣经说公义是邦国高举。
因为公义是邦国高举。
在国度里面讲公义。
在国度里面讲公义。
这君臣是指着公义说的。
对，君臣是指着公义所讲的。
父子呢？
父子呢？
讲到慈爱说的。
讲到慈爱所讲的。
浪子回头的时候，父亲赦免他一切，是代表慈爱。
浪子回头时，父亲赦免他一切的罪恶。
夫妇代表什么？
夫妇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的圣洁的神性。
代表神的圣洁的神性。
夫妻的关系是最圣洁的。
夫妻关系是最圣洁的。
最圣洁的。
最圣洁的。
那是预表神跟人的结合而为一的。
那个预表神的人结合为一。
父代表圣洁的哈，兄弟代表神的神什么东西？
兄弟代表什么呢？
代表神的怜悯的心。
兄弟代表神怜悯的心。
大哥的总是怜悯弟弟妹妹。
就大哥总是怜悯弟弟妹妹。
怜悯的心。
怜悯的心。
朋友呢？
朋友呢？
讲信实。
讲信实。
做朋友，人家说没有信实怎么做朋友？
如果没信实怎么做朋友呢？
这分别代表五种神性，
所以分别代表五种神性。
神性有多方面，多彩多姿啊。
神性有多方面，多彩多姿。
基本方面这五样，
基本有五样，
有的是公义，
有公义；
有的慈爱，
有慈爱；
圣洁，
圣洁；
怜悯，
怜悯；
信实，
信实。
分别在这五种关系上都表现出来。
分别它五种关系上都表现出来了。
我举这些例是说明帮助我们向这些中国人知识分子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的啊。
我举例来帮助你很多人传福音的时候很好用的。
那底下还有个正式典范的那个礼运大同篇，
底下仲有一个政治典范嘅礼运大同篇。
对，前一个时间我都用过了。两点二十分，对不起，我这用的过一点。这个时间过了，我马上要结束了。这个讲政治典范的礼运大同篇，
政治典范礼运大同篇，
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那一套啊。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那套。
你去仔细读起来说，真是等于说是个基督徒的啊，一个。可以说是待人接物的一个很好的典范。
你直接到嚟，佢只系基督徒待人接物一个好好嘅典范。
这我所知道，多年以前在联合国里面的时候，
多年以前联合国里边，
我们曾经送过他一个这个礼运大通篇。
我哋曾经送过他一个礼运大通篇，
一个是一个刻在一个石板上啊，
放在一个石板上面。
现在已经没有了，
已经没有了。
那么这个礼运大通篇里面呢，
又来一个大通篇里边
讲到道，讲到大道推行的时候什么样？
讲到大道推行之后点样样？
那实在是最后就是一个天下。大同了，
最后天下大同了。
这个是警戒，就跟我们早上也讲到，以赛亚书里讲到将来新天新地里面呢，有一个小小的缩影在里面。
一个将来的新天新地有一个小小缩影在里边。
啊，今天我们有时间再详细讲这个了。
在根本没时间讲详细讲这个。
还有一个就是汉星象学家刘向。
另外一个汉星象学家刘向。
可能是最早朝圣者东方博士之一啊。
可能是最早朝圣的东方博士之一。
你看到这个又讲的简直有点断章取义，
有看这个好像有点断章取义，
断章取义会不会是这个牵强附会、啊、
会不会牵强附会呢？
有些根据的，
有些根据的。
我给你一个圣经学者他的考据，
我根据一个圣经学者的考据。
提到这个东方博士中间的，
提到东方博士中间，
这个博士 Wiseman 其实就是一个星象学家。
这个博士其实就是星象学家。
Soldier 那个是星象学家了，
这个星象
不是普通 Doctor 啊，
不是普通 Doctor。
那么这个是只有当时的他那个时候耶稣降临是在汉平帝年间。
耶稣降临在汉平帝年间。
那个时候只有中国人。
那时候只有中国人。
他有可能从远远的迢迢万里去，
可能
到中东去，
远远的啊，迢迢万里到中东去，
走那条丝路，
走
那
条丝路，
讲的第二部位那个丝路，
走个丝路，
到从中国到当时在陕，在这个西安那个地方，
在中国西安的地方，
那个地方从到耶路撒冷，
到耶路撒冷去，
那条路啊，
一条路，
当时只有中国人能够走。
当时只有中国人能够走。
中国有罗盘发明，
中国人有一个罗盘发明，
中国有很好的星象学，
中国有很好的星象学。
这个刘向就是当时一个星象学家，
这个刘向就当时一个星象学家。
读他的书啊，
读他的书，
他的伪书，经纬的伪，伪书啊，
他的伪书
里面就讲到，一直讲到东方有个星，
那个东方有个星
叫做景星，
叫做景星。
我们讲景星庆云的景星，现在你看那个讲的耶稣降生一个大星，那个星那叫景星，
有个景星，
景星是王者之星，中文叫做王者之星。
景星是王者之星，
代表国王一个王，
代表国王一个王，
新生之王，
新生之王，
万王之王的王，
万王之王的王。
中国人看到一个星在那，
中国人睇到个星喺度，
一直准备要去找寻，
一直去找寻。
在刘向的书里面就提到这句话，
喺刘向嘅书里面提到呢句话，
寻找这颗星，
要寻找呢位星。
而刘向本身那时候在汉朝的时代啊，
刘向喺汉朝嘅时代，
那时候这个开通西密，西域就朝向西方开了。
就系向呢个西方，
中国的丝就从那条路丝路通经过去，
中国嘅丝从呢个丝路通过去。
有人就推测，那个时候很可能刘向就是东方博士之一。
但最大嗰时候可能就刘向就是东方博士之一。
当然没有更有力的证明啦。
但系更有力嘅证明。
我们这样讲，写个可能在那，你看到？
我所以写个可能喺嗰度，
其他都没有可能，就这个可能。
其他都冇可能，只有呢度有个可能。
需要保留一下。
需要保留一下，
等待将来哈，
等待将来
学者考古家去证明啦。
等待圣经学者考古家去证明。
那这个是今天没有时间就提了。
那个
最后一个呢，也今天已经时间过了，我就留到明天。叫陶禅，陶如入禅的例证。
最后一个就是陶如入禅的例证，
这非常重要了。
这个很重要，
牵涉到佛教，
牵涉到佛教，
跟中国的儒家的思想，
跟中国儒家思想，
以及我们福音的关系，
以及福音的关系。
我想这个留到明天来。
留到明天解释。
很抱歉呢，主持人告诉我说要留点时间来发问题。
好抱歉，主持人告诉我留啲问题嚟俾你发问。
我不晓得下面是怎么样，下面接下来就休息是吧？
啊，休息，休息。
到三点十分才有是吧？
三点十分才有，
那还有点时间。假如有愿意的话，我可以留下来，有什么问题的话也可以发一发，好吧？
佢嘅愿意留喺度啊，寇牧师有咩问题你可以问佢。
请问您那您像文天祥的圣经跟天地的圣经浩浩荡荡，你知道我的圣经节是什么圣经？
我们所讲刚才提到圣灵是说那种形容圣灵的工作，比方那春水生的什么哈，他那个讲浩然的，我看孟子讲我善养物浩然之气什么那些的，我们不能说那就是，我们只能说他古人有这种想法，有这么个境界，但到了基督徒这个境界变成实现了，他都是一种象征性的说法，我们不能肯定说那就是圣灵，我们不能这样讲啊，所以我刚才解释的是一种远景，一种象征，但是我们可以达到，基督徒可以达到那个境界。啊，呀，也有很多，是，你说是怎么样？一些节所讲圣灵是吧？讲那个极大的军队，也讲那个极大的军队。哦，水漫过筷子骨，一，那是慢慢说，那是讲圣灵，那很清楚圣灵，就越来否决不到，后来就说就是你讲。跟那个春水生有道理，很好，很好，这个意思很好。假如如果愿意办一办，如果留下来可以谈谈，有什么问题？